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6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610官员听真相后说真心谢谢你，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5日。在大法遭迫害的初期，我就和同修配合讲真相，面对面讲，手机对打讲，讲了20来年，下面我说其中的几个故事。故事一，警察说，你讲得很好，你能不能和我所里的哥们儿讲讲？一次，我和同修去外地办事，乘坐的是一辆私家面包车，车里大概有20多人。为了不落下有缘人，我和同修商量讲真相的方式。他从车的后面往前讲，我从前面往后讲。针对不同年龄的人，我有不同的问候，不同的讲法。我讲了5、6个人后，看到一位身穿不像一般老百姓的男子。当时我有个顾虑，担心他不好劝，从而影响别人听真相，我就让过这个人，往下讲了。最后和同修碰头的时候，大概退了10多个人。我想，不能落下有缘人，我得告诉他真相。我就走了过去，对这位男子说，我说的这些你听到了吗？他说，我听到了。我接着说，当时我看你就不是一般人，没敢跟你讲，但我想我不能太自私了，见面都是缘分，我必须告诉你真相。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说，你是谁？他说，我是警察。当我问他具体是哪个派出所的警察，他告诉了我。我说，警察也有权利知道真相啊，也得保平安啊。他说，你胆子可真大，共产党给你钱你还反对共产党。我说，大哥，你看他哪来的钱养活老百姓啊，是老百姓的纳税钱养活了共产党。他截住我的话说，你一天能讲退多少人啊？我就笑了，智慧地说，我不是看谁都讲，我看着有缘才讲。正在说话的时候，旁边有人下车，有了个空位，我就很礼貌地说，大哥，你坐。他说，你坐。接着身边有人下一站下车，就把座位主动让出，这时我们就坐在毗邻的两个座位上了。其实这是师父安排我们能坐在一起有进一步讲真相的机会。他问我，你练多长时间了？你进去过吗？我说，你看我是好人吗？他说，你很善良。我说，我也被迫害过，在打压的时候我被拘留过。他说，你为什么要练啊？我讲了我以前胃出血等多种疾病，通过修炼后不治自愈的情况。他接着问我，法轮功不是讲真善忍吗？那为什么还要上访呢？我引用了师父的法，师父在《金鸡要职二忍无可忍》中说，忍不是懦弱，更不是逆来顺受。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导航》中说，在不公的对待下，得允许人说话，这是人的最基本权利。他说，你要反映情况，那心里知道就行了呗。明知道共产党要镇压，你们为什么还要去呢？我打了个比方，我说，你明知道你父亲是好人，如果你父亲被迫害了，作为儿女，你能不为你父亲说句公道话吗？这时他若有所思，说了一句，也是啊。接着我说了我自己的修炼过程，法轮大法的红传情况，为什么打压，以及善恶有报的实例等等，大概讲了半个小时。他听得很认真，我看他很认同，就问，你听说过退党团队保平安的事吧？他嗯了一声。我说，你入过的话，从心里退出，有灾难咱谈不上，心到神知。我问他是否是党员，他点头，我起了个化名，他同意了。车到他的工作单位的站点了，他站起身来说，我要下车了，你讲得很好，你能不能和我所里的哥们儿讲讲？我说，如果你听进去了，请把我告诉你的真相告诉他们， 你也是功德无量。他说，那好吧，就下车了。故事二，社区人员说，大妹子，真心谢谢你。前些年我和学法小组时，上午学转法轮，下午学一个小时左右的师父在国外的讲法，然后出去用电话劝退讲真相。一天下午我们学完法放完正念后就出去了，这时有同修告诉我，有两个男的，他们挨个楼栋走，私楼栋里的真相不敢交。我说，既然打电话是讲真相，那么我们看到问题不能绕着走，制止他们不也是讲真相吗？所以我们就商量着去给他们讲，我们先对着他们发正念，然后我就和同修走过去，看到一人正在二楼缓台上用喷壶往墙上的不干胶喷水，另一个用铲子在往下刮。我就上前和他们说，大哥你别刮了。他们不听我的，继续弄。当时那个不干胶是明慧网发表的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内容，当时正好不干胶上那个心脏还没被刮掉。我就利用这个内容说，这是法轮功学员被共产党活摘器官血淋淋的心脏，中共为了谋取暴利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你看现在直接迫害大法弟子的周永康、王立军、薄熙来都遭报应了，法轮功是被迫害的，是冤枉的，法轮功学员是按照真善神做好人的，法轮功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唯独共产党反对，现在已经有3000多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了，那是当时的数字。你看，文化大革命、三反、五反、历次运动迫害死中国民众8000万，超过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这次迫害法轮功也像文革一样。你看，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迫害老干部，文革结束后，老干部被平反，他畏罪自杀了。而那些参与迫害的警察和军管干部700多人被拉到云南被秘密枪决，共产党卸磨杀驴，法轮功学员冒着被抓被打甚至是生命危险，用这种方式把真相告诉给世人，为了揭露迫害，而你们却为了自己的蝇头小利掩盖真相。我讲的过程中，我看到正在刮粘贴的那个人的手在颤抖，我说，大哥，你是哪个社区的？他们给你多少钱？你不要为了这几个钱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人不能太自私了。你上有老，下有小，你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善恶有报是天理，将来法轮功平反，把你摆到什么位置上？这个时候，他们就停下来了，那张粘贴还没有完全处理掉，他们就木呆呆地站在那里。我说，为了你的平安，别干这种事了。然后我和同修就先下楼了，走到楼下对面石头上坐下，想看看他们下一步想怎么做。这时看到他们从楼栋出来，擦着墙边灰溜溜地走了，也没看见他们去别的楼。相隔1个月左右吧，有一次我在集市上买东西时，顺手也给买东西的一位男士神韵晚会光盘。注：那个时候大陆允许发神韵晚会光盘，并介绍这是传统文化，是世界上顶级的演出。我问他，你要吗？他说，我要。我看他很认同，就问了他一句，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我没听说过。我说，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我入过团。我说，那你就在心里把他退出来吧。他说，行。我就给他起了个化名。最后我问他，我和你说的你都记住了吗？他说，我都记住了，并说，大妹子，真心谢谢你。说得非常真诚。我想，这个人怎么这么面熟呢？哦，想起来了，他就是挂真相的那个人呐。我心里发自内心的谢谢师父，这个人真正得救了。故事三，610官员说，真心谢谢你。12年前，我们当地一同修被绑架，常人家属想掏钱把他捞出来， 先后找人花钱累计十多万元，但童秀依然被非法关押。我以家属的身份几次给六一零头目讲真相，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但因为家属害怕，没有跟进要人，最后导致童秀还是被非法判刑。事情过后，在第二年过大年的时候，我真诚地以大法弟子的身份再次给六一零头目打了电话。那天我打电话，童修配合发正念。电话接通后，我说：某某队长你好，今天是大年初二，大法弟子给你拜年了。他说：你姓啥？可能是师父的加持，我张嘴就说我姓郝，我一个亲戚是这个姓氏。他挺严肃地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郝新宇。当时心里想，我是新宇宙的生命。我接着说道：今天是过大年，家家都在团聚，你知道我们的家属现在在干什么吗？他问：在干什么？我说：我们家属在加班加点挣钱。他说：为什么？我说：他们要还债，因为你们勒索我们大法弟子几十万，我们家属需要还债，因为你们造成我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大法弟子还在监狱承受，大法弟子已经被迫害致死3000多人，这次运动是文革再现。我告诉他，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江泽民一看这么多人练法轮功，出于妒忌制造了自焚危案，以激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不像电视里说的那样。我讲到共产党卸磨杀驴，你看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都遭报应了。我还给他讲了王立军当年出逃外国领事馆的故事。我说，脱下这身警服，你也是普通老百姓，别为眼前的蝇头小利葬送自己的前程。其实你做的这些都不是你的错，因为你不明白真相，我们没给你讲明白真相，不知者不怪。30年河东，30年河西，今天你听到了真相，善恶有报是天理，你要是再干坏事，你就明知故犯。我问他，你听明白了吗？他说，听明白了。我说，你听明白了，今天就是你生命的转折点。过去有句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希望你在以后的工作中能站在正义的一边，你会功德无量的。愿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祝你全家平安。他说，真心谢谢你。这时他已完全没有了之前的架子。记得那个大年，我给好几个中共高官打过真相电话，他们都很认同，很感谢。还有一次，我给我们当地一个司法所的所长讲了很多真相，当最后我问所长是否听明白时，他说明白了。这时也在一旁听电话的他的妻子赶紧说，你再多讲点，多讲点，你再慢点说，因为我语速有点快。那种恳切的心情让我感受众生善良的本性，都在渴望得到大法的救度。故事四，农民说，谢谢你们，大热天的还给我们送真相。有一年，同学们相互配合去贴真相展板，后来我们在路过的那个地方发现展板没有了，那个位置的树下坐着六七个农民，我就和同修上前去跟他们讲真相。我友好地打了招呼，你们都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们有的说听过，有的说没听过。我就开始讲为什么要三退，大法红传的情况，灾难为何多，老百姓怎么保平安等等，他们都非常认可。但其中有一人不说话。这时旁边的人说，他不明白，他头几天把你们贴的都给扯了。当时我想我得给他讲明白，所以我就对这个人说，你是真不明白才这样做啊，为什么要贴啊？那上面有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认同大法得福报的，世人看到这个看板的时候会进一步了解真相，明白真相会有美好的未来，你们保护看板会有福报。当他听明白后说，以后我再也不撕了。我们把随身带的真相材料送给他们， 我们走的时候，他们挥手和我们告别，并说，谢谢你们，大热天的还给我们送真相。这些年讲过了多少真相，劝退了多少人，我没有计算过。我为众生得救而欣慰。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感恩师尊一路保护》，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6年4月30日。我是一名老年女大法弟子，今年65岁。我知道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着助施正法救众生的使命。我多年来无论严寒酷暑风雨交加，不间断地发送真相资料，如大册子、小册子、粘贴、光碟、周报、劝善信、台历等等。我理智地、智慧地走进各个小区，做到一户不落。大面积发完后，就进入高档封闭小区发。进入高档封闭小区难度很大，得经过几道关卡，而且楼层也很高，都是二十几层的。当遇到进不去楼门时，每次都是师尊帮我把门打开，让我顺利进入。我尽量不用电梯，徒步上楼，把真相资料一份一份送到每家每户门上。心想，众生啊，是师尊让我把这救命的真相送给你们，让你们能明白真相，能得救。就这样，这个地区发完了，就到另一个高档封闭小区去发。每天都是满身是汗，满身是劲，从不觉得累，心里特别愉快。因为我是在做师尊教给我最神圣的事，救人。记得一次，我把劝善真相信往一家门上发，我刚发完往楼下走，那家就有人出来。听到一个小男孩喊，妈妈，咱家来信了。他妈妈说，快拿进来。还有一次，我把劝善真相信发到一家门上后，我就往楼下走，看见几个男士往楼上上，就听有人说，门上有封信。另一个说，一定是法轮功的信，拿进屋里看看。我心里为他们高兴，众生闻得真相，能得救。室内都发遍了，我就和同修到农村去发。正当我们发资料越来越多，需求量越来越大的时候，做资料的同修突然要搬到另一个城市去。这怎么办呢？有同修建议让我做资料。我心想，这怎么可能呢？我就小学二年级文化，学电脑能学会吗？对电脑我是一窍不通，更没有摸过电脑，这可是为难我了。我都不敢想的事儿，突然来到面前。同修鼓励我说，我手把手的教你。我说，那就试试吧。同修耐心的教，我就细心的学。起步学时觉得太难了，连个符号都不认识。教完一遍，下次就忘了。心想，这啥时候能学会啊？有点不耐烦了。但又一想，众生得救需要真相啊，怎么难我也得学会。求师尊加持弟子，清除学不会的观念，去掉怕吃苦的心，怕难的拜物。正念出来了，在同修手把手一遍一遍耐心地教。我终于学会了，掌握了做资料的基本技术，复制粘贴、下载敏慧文章、周刊、周报等等，真是修载自己，功载师父。选自《转法轮》。 当第一份精美的真相资料打印出来之后，心里非常激动，感恩师尊给我的智慧，感谢同修无私的帮助。从此我不为没有真相资料发愁了，自己能做真相资料太好了，太方便了，需要多少做多少，这样还能给别的资料点减轻了负担。因为有了这个方便条件，我就出去多发一些。未修炼的丈夫看我一天挺忙的，就同我一起去发，帮我背资料包，还给我观六路听八方。一朵小花在我家开放了，我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就小学2年级的水平，在短时间内学会操作电脑打印真相资料，真是太神奇了。有了这个方便条件，我走哪儿都身带真相资料。一次女儿出差，需要我去给她带一段时间的孩子，我联系几个外地进城给子女带孩子的同修，在我女儿家建立一个学法小组。我们学完法就出去发真相资料。大城市大多都是封闭小区，楼又高又大，出入难度也大。面对难上加难怎么办？我心里有一念，不能止步，为的是众生得救。在师尊的保护下，我们都顺利出入高档小区的高楼大厦，特别是我们进门时手一碰门就开了，真是师尊就在我们身边，师尊在帮助我们，是师尊在救度众生，我们只是跑跑腿。由于自己没能时刻注意发正念，一次去同修家准备好资料一起出去发，被外边蹲坑的便衣警察绑架了，把我们几个人分开带到各地派出所。我心里就求师尊救我。他们把我带到派出所后，所长对我大叫，监控你们一个多月了，是摄像头看到的，你们胆子太大了。他嘴里还污蔑大法，污蔑师父。我心态平和地说，孩啊，你别这么说，这对你不好，对你家人，对你子女都不好。他听后也不凶了，转身就走了。这时又进来两个警察，开口就骂大法。我告诉他们，你们不准这么说，我们信仰真善人，是做好人，做更好的人。他们听后转身又走了。接着又来两个警察，气焰更凶，问我真相资料从哪儿来的。我不说，他们一看我不说，拿来一张纸让我签字，我不签。他们把我拉到医院体检，体检后身体各项指标都不合格，就把我拉到当地看守所。看守所一看体检报告拒收，就又把我拉回派出所。我心里想，师父啊，加持弟子，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我要24小时内回家。我被关进一个小黑屋里，24小时没睡觉，坐那儿突然听到练功音乐声，我立刻盘腿，发出强大的正念，全盘否定解体就是力安排的一切。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谁也动不了我。24小时我被释放回家了。当我回到家时，孩子和丈夫都愣了，问我，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说，是师父救我出来的。回来后我静下心来向内找，是什么原因出现了这么大的漏啊？用法衡量，我找到了自己有显示心、欢喜心、怨恨心、妒忌心、虚荣心、自我的心、名利心，这些个人心、人念、人情没去，怎能没漏？这些心都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我不要，清除它，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的一切。弟子感恩师尊一路保护， 为了弟子做出的巨大付出。弟子只有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精进实修，以报师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无奈感中突围，中国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3号。最近我经常有一种感觉，大概就是一种看不到尽头的无奈感，还有伴随着这种无奈感而生的空虚和无聊感，一天天重复的生活，不管大法中的事还是常人生活的事情，该干的都干了，但是有时候自己会想，这条路的尽头在哪里，什么时候法证人间。每每想到这里，心里都会泛上一种淡淡的伤感。开始我没把这当回事，不就是一些隐隐的感觉吗？总觉得没问题，只是心情的原因罢了。后来这种感觉出现得越来越频繁，自己也觉得是时候应该好好找找自己了，是不是自己做得不好，哪里有漏了。但是翻来覆去的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因为没有具体的某一件事，某一种感情引发了这种感觉。这种感觉渐渐的像一场终年不散的潮湿海雾，笼罩在我的空间场中。有一天学法，看到师尊在各地讲法十三，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提到，也有一些个很小的事情，修炼中不当回事，结果出了大问题。师尊的点悟让我立刻意识到，感觉本身不就是物质存在吗？我坚决不要去感觉感觉，什么无聊，什么无奈，什么伤感都跟我没关系，心里马上就感觉轻松了，空间场也马上干爽清亮起来。我们往往忽略了感觉本身也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包括记忆在内，都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存在和观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在我们思想界历来就存在着物质是第一性的还是精神是第一性的问题，老在议论争论这个问题。其实我告诉大家，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常人的观念总觉得感觉不是物质，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要认清他们，排斥和否定他们才行啊。我也认识到法中告诉我们，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其实我们生命微观下的新陈代谢就是在不断提高心性摒弃不良观念的过程中完成的。表面上看日子日复一日波澜不惊，但在我们自己对应的宇宙空间场中却已经在进行着宏大而稳步的更新。比如有时候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以前我只是单纯的觉得这是好事，是师父在帮我净化身体，排出不好的物质。至于这过程到底是怎么进行的，更深层的理却很少去深究，最多只是向内找找，看看是不是最近心性有漏被钻了空子。只要表面状态过去了，也就不多想了。现在想来，这不正是自己的身体、空间场以及对应的小宇宙在经历更新的过程吗？那些不好的物质和观念，在成住坏灭的规律中面临被清除时，他们必然会挣扎反抗，反映到我们这个物质空间，就成了身体上的不适感，或是情绪上那种没来由的无力感和海雾。明白这层理后，我心里彻底豁然开朗了， 这真的是大好事。我们的宇宙正踏在走向更高境界的更新之路上，在这个过程中承受一点痛苦又算得了什么呢？不去掉那些坏的物质，怎么能装进好的呢？哪有只得不失的道理？明白了这些，在面对那些假象时，我的心更稳了，修炼的路也走得更加踏实和从容。自己的一点感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